各位早，很高兴在元旦的开始，94年的开始，可以碰到一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很高兴有2个小时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共同学习。今天要说的心灵的伤害，心灵的伤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些伤害，不管是在哪个阶段里，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不管是父母给我们的啊，或是老师给我们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那么正确。那么我们怎么看到我们有没有伤害？可以从我的个性里，我今天是什么型的人？我是一个冷漠型的人。或是我是一个热情过度的人，或是我是一个话多的人，我很喜欢缠住别人的人，这个背后都有些因素造成的。这个背后的因素，我们如果不去找寻它的话，它永远在我的里面，它带了一股力量，我就被它控制住了。所以想当年，耶稣走向撒玛利亚妇人，2000年前的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个自卑的人。怎么看出她是个自卑的人？她中午打水，中午人家都休息的时候啊，井边没有人，她出来打水，她就不想跟人家相碰。为什么？她是个很自卑的人，躲开人，我自己一个人，不要别人看见我。那耶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是什么造成今天这个我，所以他主动走向他，主动走向他，引领他去面对他的问题。我们也一样，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常常在我们的心拨动我们，常常借着外在的环境，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引领我去我的内心看我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都不要看，都是别人告诉我们自己是人家的问题。那当耶稣用权威的口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他也是跳动，把话题转开，不要碰。耶稣把他引领回来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才从里面更新了自己，从一个自卑的人变得敢出去传教，敢去做见证，就是他面对的问题，走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比我们还认识我们，更清楚是什么东西隐藏在我内，是什么东西带着力量推动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从这个也看到，为什么人家把罪妇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行邪淫的罪妇，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他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人不喜欢，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人家不喜欢的事情，包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懊悔我说的那句话，我做的那个事。比如说我情绪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噼里啪啦先骂人，然后事后懊悔，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为什么？就是隐藏在我内有一股力量，它超出我的范围。它为什么超出我的范围？因为我不认识它，它就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知道我敌人长什么样，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的敌人打仗。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部分。怎么来的？我们常常讲家庭会伤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也是个有限的人，他也是在一个受伤的家庭长大的，他也带着那样的伤，带着那样的伤，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整理过他，所以我不认识我有那样的伤，我看不见我有那样的问题。我用这个来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从小跟我长大，身教言教，以及我跟他接触，我所散发的能量都被他吸收了。 他照单全收，然后他也学习我这种方式去处事，其实这是恶的循环，一代一代这样恶的循环。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清理自己、整理自己过。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外在的仪式，不是外在的活动，信仰是不停的觉醒，不停的认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的长处、我的短处、我的能量、我的潜能，他们都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做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做我的主人，我怎么去发挥他们，怎么去运用他们。信仰是一条我跟基督合作的路，有他有我的合作之路，他引领我，他带着我去看我自己，他愿意陪着我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叫做一个悔改的路，更新的路。怎么样悔改？一定要碰到我的问题我才能悔改。耶稣他天天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愿意跟他一同去面对自己，他愿意参与我们的生命，他不是愿意只是是我外在的主，他天天跟我在一起，每时每刻跟我一起生活的主，他是这样的一个主。所以信仰为我来讲，信仰为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整合我自己，彻彻底底的改变我自己，整合这个我，让我知道我罗美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在这个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让我来这个世界上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个走法，这是我的信仰给我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部分，不是说只有某某人啊，他特别讨让人讨厌，所以他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有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在我里面，可是有的时候小小的一个部分，偶尔它会冒出来，偶尔我在某个状况之间，我会看到他的影子。我们都有这样子。可是我们不要怕说哦，我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耶稣会讨厌我，耶稣不喜欢我，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因为我就是个有限的人，因为我的有限的软弱，我才需要神。如果我那么好的话，我就不需要神了。所以他不会怪罪我们，他当年不怪罪撒玛利亚妇人跟罪妇，所以他今天也不怪罪我们。你在有一年我在洛杉矶碰到一个朋友，我在前面另外一个州的时候，他的姐姐告诉我，你到了洛杉矶去，我妹妹在那里，她的孩子有问题，你去帮她忙。那我主动跟那个妈妈打电话，她推三推四的，她说我今天要加班，我明天要开会，所以不能够来，一直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她不得已，他告诉我说好啊，那我来接你，我们去看我儿子。然后他带着我在那个 Orange County 满街跑，他不知道儿子在哪里，我们开着车子在街上这样绕啊，到处找找他的儿子，最后在一个非常破烂的一个 motel 里面看他儿子，非常破烂的 motel 里面，然后我跟他进去了，一进到里面吓我一跳，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去为人服务，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的披的头发这么长的头发，瘦瘦干干的，因为他吸毒，却人好娇脆好瘦，然后上面不穿衣服，我一进去自己心里吓一跳，因为我没有面对这样的人过。他妈妈非常的不耐烦，说啊，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不不，你赶快进去帮他，这样我们就走了，我们走了。他妈妈站在外面，那我自己进去，他跟一个女的同居在那里， 当我为他祈祷的时候，哦，他躺下来，我在他的眼睛中间看到他的外表让我很惊吓，他的外表很恐怖，可是在他的眼睛我看到纯真跟善良，那个眼睛让我好感动，我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面看不到那个部分，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明白耶稣为什么不把撒玛利亚夫人跟不杀罪妇，因为耶稣比我们都了解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今天落魄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苦，耶稣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懂他在什么样的无奈的状况，多么无助之下把自己走成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明白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听道理都停留在我的脑部，是不是脑部的信仰，你一定要落到心里面，哦，落到我的心里面去融化它，它才是属于我的，那才是我的道理，不然我只是停留脑部，脑部的信仰常常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在那刹那里面我看见那个小孩，后来我问他的母亲，我说为什么 你的孩子会这个样子，哦，我说你在忙什么，你这样一直赶你在忙什么，他有很大的理由，他告诉我，哎，我要去教合唱团啊，我是合唱团之一啊，你看看这个脑袋的观念有多偏差，他觉得教会里这样合唱团的话他就很 holy， 对不对，天主就很爱他，他忘了他没有做尽他的本分跟责任，他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他造成的，我一直逼着他，因为他从 Orange County 就是迪士尼乐园呢送我到洛杉矶要两个小时的路程，那两个小时路程就是我跟他两个人他躲不开，所以我就逼着他问，虽然话他可以不理我走开不要讲这个问题，我就逼着他问，我说为什么，这什么原因造成今天这个样子，他告诉我他们家每个人都会读书，每一个人都读台大，他想当年是读北二女，在读高中的时候他补习英文，哦，他的哥哥姐都读台大，所以他补习英文的时候认识一个老外，他只有17岁，哦，跟17岁的小女孩子在那个时候跟那个老外有了关系，有了关系以后，你刚才讲他们家里每个人都会读书，家教很严的，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从此以后每天打那个肚子，天天打那个肚皮，他恨那个孩子，他觉得他整个命就被这个小孩断送掉了，有18岁就跟着去美国，一个18岁还是小孩子到美国又要做母亲，又认识那么一个陌生的环境，却为他很辛苦，在那个辛苦中间过不了几年他就离婚了，就带着这个孩子自己养孩子非常辛苦的一个外面来的女人，哦，人没有任何亲人在旁边的，所以就这样辛苦中过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讨厌这个小孩，天天跟他说你的孩子这么糟糕那么不好，所以他为了有一个男人爱他，他为了想维护他的一个感情的关系，他牺牲了孩子，他把孩子赶出去，因为那个男的说孩子很糟糕很不好，所以孩子在胎教就受伤害，就被打，哦，就被排斥，然后父母又这么样的，他母亲又这么的怨他，他母亲跟我说你看我的兄弟姐妹现在都在美国都是博士，他们都有好工作，就是我差，为什么差，就是这个孩子害了我，所以他把所有他自己造成命运的困难的都推给了这个孩子，他不要负任何责任，所以这孩子是不是牺牲品，这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很痛苦很无奈的时候他学习了吸毒，那所以他到教堂里去唱歌，跟这个孩子到底谁的问题大，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个正确的观念，哦，认为孩子是糟糕的，所以他叫我说你赶快叫我们赶快走了，哦，根本不要理那个孩子，完全是放弃， 他让自己有感情，可以到教堂里面去表现自己，去唱合唱团，让大家看见他，表示他是个好的基督徒。可是他内心隐藏的是什么？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基督比我们更认识。耶稣不是看你外在在忙什么做什么，他了解我的心思意念，他了解我每一件事情出发点是不是善。不管你包装的多漂亮，你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所以他才叫神。不然他人像我们一样那么容易被骗的话，他是不叫神的。其实你看每一个人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或多或少，也许我的脑袋忘记了、比如说早上吃饭，有人说他为什么老是哭，为什么容易哭，我的脑袋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可是我的灵魂知道我为什么哭。我脑袋忘记我从小到大受过什么样的经验，受过什么样的委屈，当我不去清理他的时候，他永远都在，他住在我里面，他住在我里面，结合了一个大力量，他影响了我的个性。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改命运要先改个性，是我整个命运就是我的个性造成我这样的命运，所以我一定要先改我的个性。我怎么样改我的个性？必须认识我的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是这些隐藏的事情造成了我的个性，是不是这样的？是我一路走过来，我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我父母给了我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我的老师给了我什么，他们都在我的库存里面。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库存，比所有最新式的电脑还好，它激励到我一生中间每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没有时间让自己哭，或者我们没有时间去有能力去把我那个情绪发泄出来，可是不代表它自动走开，它变成我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上次也讲过，我的身体也有记忆，它才能把我的困难放在我的身体里面，所以我变得这里痛那里痛。所以生病，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生病啊？我们讲到梅艳芳为什么40岁要过世，40岁还在今天这个今天的医药里面，40岁是蛮年轻的，为什么40岁过世？就是他是双重人格，他在很苦难的环境里面长大，他要求自己要站出来，他要求自己一定要去翻身，一定要出人头地，因为受了太苦太多的苦，所以一定要要求自己这个。可是他内心是脆弱的，他外表给活出来给人家看的是一个样子，他自己内心是个样子，所以这是分裂的，人格是分裂的，里面是矛盾跟冲突的，是这些矛盾冲突在里面天天的战争，那个战争把我细胞都杀死杀坏，我的免疫力完全没有。是生病是天主提示作用，告诉我我里面有了问题，我应该回到我里面看看我自己，去检查检查。我的身体它是提示作用，它在告诉我你应该看看你自己的内心的，你的生活态度有了问题的，你必须去接受这个部分，注意这个部分。天主给了我们很多的雷达，我任何地方都是雷达，对不对？比如说你们现在坐在我这样看着我，我的一个点肢体语言，我的眉毛一抬动，我的一皱眉就告诉你我很烦的，我不要讲话你们看得出来，对不对？你在跟我说话，我眼睛看了别的地方也告诉你，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了，这就叫肢体语言，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好多的雷达可以接收到我周围所有的东西。我们一进那个房间， 我们里面立刻知道我喜不喜欢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怎么样。不要说我去问人家或者去怎么样去走一圈嘛，我们就可以天使的雷达完全都知道了。那个知道怎么样，他也就收到我的库仓里面来了。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哦，我知道那个房间，走进去椅子摆哪里，桌子摆哪里，什么样的，这个他已经接收进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生活的过程中间，哪怕是今天的我，我是一个成熟的人啊，我活得这么大，历经过很多的事情，是个成熟的人，我们仍然有机会受伤，人家的一句话啊，人家的一个举动都可以让我受伤。除非怎么样不受伤，除非你认识你自己，你跟自己结合得很好，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内在力量，这样你就不容易受伤，你就还可以活得自在。你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你不怕你活得跟人家不一样，你不在乎人家说你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才不容易受人家影响。我们太多人没有原则，人家说这个我就是那个，人家说我那个我就是那个，我永远不知道我自己里面到底要什么。还有很多人很可悲的是永远做人家的影子，我今天看到什么人怎么样，我照抄他怎么样说话，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照抄。一个想走灵修道路的人不能够做人家的影子，天主给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性的，你找不出自己的样子来，你活不出自己的特质来，你怎么回答天主？你没有能力回答天主。他给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他为了丰富这个世界，他让每一个人都活不一样，这个世界才变得多元才美丽。那为什么我不活我自己的样子，要去学别人的样子？我记得前几年我去一些地方，我就听他告诉我，哎呀，我听了神人讲他半夜起来读经，我也拼命早上几点钟起来读经，可弄得我精疲力尽，什么效果都没有，本来就不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我们讲过天主能造多少人，他就有多少方法，多少灵修的路可以走。我有我的样子啊，我有我的样子，我可以走我自己的样子，那是唯我是最适合的，不是别人的样子。可是我们常常都是喜欢去模仿别人，永远做个跟随者，人家说什么人家做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这样子的话不能够走向很深的路。为什么它叫做无花果？因为它就结无花果。为什么它叫柳丁？因为它结柳丁。它就活那个样子，天主让它扮演就是扮演柳丁，就让它扮演苹果，所以它就结出那样的果实出来。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他让我们来世界上安排一个角色让我扮演。我的特质我不能隐藏起来，因为我的特质是活的为所有人大家共用的。我的特质你没有，所以你在我的特质上去开眼界也好，或者帮助你某一点也好，所以每一个人特质都是为所有人共用的，不是光为我一个人。那如果我们不够大方，把所有的特质掩饰下来的话，那我们遇到困难，有什么样不同特质的人可以帮助我？他跟我一模一样，所以我的想法也是他的想法，那我为什么要找人？所以我们跟人家谈话的目的也是希望跳出我的角度，跳出我的意识，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一面。因为人就是太小了，所以不能模仿别人，跟随别人去活出自己的样子。好，我愿意跟大家谈一下，我们下面再谈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常常觉得啊、哦，那个人好骄傲，很喜欢讲别人骄傲，动不动都看别人骄傲，是什么样的，他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在里面，他会觉得别人很自己都是骄傲的呢？对不对？我们常讲啊，你看那个人很骄傲，是有的。我也有常常听到人家说我都每天骄傲的啊，他们从我的外表看我是骄傲的，他们不会解释啊，什么是骄傲？跟人家比较，拿自己的东西压别人叫骄傲。可是他们看我是因为我比较冷，我比较不跟人家嘻嘻哈哈那一型人，就用这个就告诉我的骄傲。他们不会解释说啊、哦，他有蛮有个性的，他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也是一句话，对不对？啊、哦，所以为什么讲骄傲？常常看人家骄傲，也是他自己内心自卑的人，他内心非常自卑啊、哦。但看到别人不自卑，他就认为那是骄傲的。每一个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也有人觉得排斥别人，很排斥别人，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个排斥，哦，排斥就是说，人接近他，他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也怀疑别人。那这样的人呢，通常会怎么样呢？他根本不接纳他自己，他连他自己他都不愿意接纳，不愿意接受，他怎么有能力去接受别人，去喜欢别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出来看人的态度，哦，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讲另外一个，喜欢论断别人，哦，有人常常看到什么就批评啊，你看那个人这样，你看那个人那样子，哦，他的生活两个眼睛专门看别人，都在讲别人啊，你看那个人怎么样啊、哦、你看怎么啊、哦、你看那个人说的怎么样啊、哦、你看那个人长得怎么样啊、哦、都在讲这个人。这样的人其实他内心缺乏自我肯定的人，他不肯定自己，所以他也生怕别人样样比他好，他一定要挑出毛病，你看他也不怎么样，这样子的人平衡自己内心的自我不能肯定。那也有很多人喜欢纠正别人，我告诉你这个事就应该这样做，你看你看这样，你不听我的话，所以这样子做的不对吧、哦、很喜欢去纠正别人、哦、任何事情来到他面前或者他看到的时候，他都有他好多的意见。这为什么？他是掩饰自己的缺点，他生怕人家看到他的不足，他的缺点，哦，他虚张声势，先把人压倒，把人压倒，把注意力放你身上，你就不会转射到我身上来。那么，好多人讨好人，我们好多好多人讨好人，非常的讨好人。为什么要讨好人？讨好人其实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家喜欢我。为什么需要人家喜欢我？我是没自信的人嘛、啊，我对我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那所以，我希望去讨好人中间，他看到我对他这么好，他能够喜欢我，喜欢我，我就可以增加我自己一点自信。所以讨好人是这样子。那么也有人很霸道，做事情非常的霸道。那霸道的人是怎么样呢？其实他内心里面是怕恐惧，他怕恐惧权威的人，他对权威有很深的恐惧。那么所以他也要学一学，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人家也会对我好一点？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不敢把那个权威摆出来。那么有人喜欢玩弄感情，玩弄感情的人啊、哦，其实他的感情也受过很多的伤害，他已经不太信任感情了。人家玩弄我，所以我里面我也想报复，我也想去玩弄别人感情。那怎么样玩弄感情？很，你看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啊、哦，我跟这个来往，跟那个来往，跟很多人来往，当看到苗头不对的时候，我先把人甩掉， 我不要等到人家告诉我要再见，啊，我先踩到人，我第一个我不受伤，再一个我告诉你我赢了，我比你强，啊，这个爱情游戏我打得比你好，嗯，我赢了这场仗。那么心中充满很多怨恨的人，为什么他心中都充满了怨啊、抱怨啊、恨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真正的爱，他的里面都在被人家要求，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在被人否定啊、批判啊、要求，所以他没有真正充满过爱过，所以他积压了很多的怨跟恨在里面，所以他常常讲起话来都有很多的怨言啊，或者对于别人有很多的抱怨啊，都是这样的人。你看每一个走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都有造成这个事情这样的一种形的个性那种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去看是什么事情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有一年跟神父去从美国回来，我们在飞机上聊天，在因为要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在飞机上聊天，他跟我说一句，他说我觉得你有点会比较的比，你知道我们人当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都像癌症病人的那五个程序。第一个装看不见，我们天主已经借着很多事情的发生，隐隐约约的我看见一点，可是我们装看不见。第二个我拒绝承认，拒绝承认我有那个部分。第三个我就争吵，跟人家争吵，我哪有这样，都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什么环境所以我说这样的话，是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不是跟我没有关系。那吵都吵过了以后还没有办法的时候开始哭，哎呀你看我多命苦啊，你看都落了我身上啊，你看人家多不公平啊，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应该在我身上呢，就哭，用这个哀嚎。哭也不管用的时候，第五步才承认，才承认，我真的我得癌症了，我必须要治疗了，都有这样的步骤。我们人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在飞机上神父跟我说艾比，我立刻像刺猬一样啪那个刺就出来了，我本来很凶，我本来就是凶的人，所以当人家说我就更凶了，我马上刺猬一样的就翻脸了。这翻脸以后我不会说翻脸就不算了，就不管事了。我的个性某一部分非常强的。好，我回来台湾以后，下了飞机回来台湾以后，我自己做笔记，我到圣本笃就为他告诉我这句话去做笔记。我两点多钟进到圣本笃，我进去开始我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是夏天，我走来走去，我为什么爱比，他说我爱比，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是什么地方他看出来我爱比，是什么原因我会爱比，我就一直问我自己，我走来走去问，就告问自己，是不是我长得难看，是不是我穷，是不是我书读得不好，还是什么东西我会比呢，我一直问我自己，一直问，问不出个名堂，我还是问，越来弄清楚为止。我后来走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这心胸起伏，那个就是一个记号，我知道我要哭了。我一看两点多钟圣本笃还有很多人做活动，我干嘛哭给你们大家看呢，然后我就不行，我就让自己走到圣本笃最后最后的后门去了，我往那个后门走，那里没有人，因为圣本笃蛮大的，我就站在后门，我就开始哭了，哭，我就噼里啪啦一直哭。我里面，我最里面那个我，最深里面那个我告诉我，我那个爱是因为我是个私生子，那个私生子，我自己常常跟他讲我是私生子，可是我没想到那个私生子在我的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伤，他究竟不是那么光彩，所以因为我是个私生子，所以我要私生子是怎么样，是没有人希望你来这个世界的，没有人欢迎你来这个世界，你不该来的， 可是我偏来了，就是我，所以我常常最近这些年常常懊悔，我太高估了我自己，非要来，来又怎么样？对，就太高估了自己，非要来，非要争这口气，你们不让我来，我偏来，啊，要活给你们看。是这个部分造成了我爱病。你们说我不该来，对不对？我就活给你们看，活给你们看，我要努力活，努力活，我要看看别人怎么活，我怎么活。所以在这样中间，我开始有了比较，是这个部分促成了我比较。所以我在里面忽然间就哭哭哭，哭哭哭的时候，天主回答了我一句话，他怎么回答？我儿子常常问我，你常常说耶稣回答你，他是怎么回答你？是跟你说话呢，还是跳出来呢？怎么样回答你？不是的，就在我这样哭哭的时候，你在那个后门，就一个指甲盖这么大的一个野花，那个夏天野花两个小时就不见了。那我就看着他，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开花呀？你躲这个门后面谁看见你啊？对不对？你不往那个中间马路中间去开给大家看，你躲在门后面给谁看呐？我说你是躲在这没人看，你还只有两个小时就没有了，你干嘛那么辛苦啊？你为什么要开这个花？我觉得那个花就回答我，他虽然没有人看见我，可是天主让我开，我就去开啊，我是为他开的啊。我心里说话，对呀，那你们大家都不要我，天主让我活，我干嘛不活啊？我为什么管你们要不要我啊？那我就让我自己活得很精彩，让我自己的生命活得很丰富很精彩你看那个隐藏式的那个私生子，我虽然嘴巴叫叫叫啊，我是私生，我全到哪里去讲我都不怕，可是那个究竟在我里面还是有一个部分，它促成了一个东西，就是会爱病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个性有些人家告诉我这个毛病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有关系的是我怎么样跳进我里面去看那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推动我变成有这个问题，这个才能叫做进化。那我永远都不管它我动不动找这个祈祷那个祈祷，就稍微压它两下，你压不住的，对不对？除非你连根把它拔掉，不然你怎么光光正正这样子，这个人碰一碰，那个人碰一碰，就能解决事情？不是的，很多事情是我只有我自己能救我自己，对不对？天主给了我这个生命，给了我所有一切，他信赖我才给我，就让我去掌管我自己的生命，做我自己的主人。那个主人是我耶，我干嘛说送给别人呢？很多人出卖自己，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放在人手里，你替我做个决定，你告诉我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不对，那干嘛天主给我脑袋啊？他就是让我用的嘛，他不是这样子吗？他给了我所有的智慧能力，就是让我运用的嘛。所以你看，每件事情背后里都有他推动的力量，所以耶稣比我们还认识我，也知道我什么原因促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我所以他没有那么样怪罪我。真的，天主的名字叫爱，我们不要不动不动吓自己我这样不得了，那样不得了，没那么多不得了，很多事情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名字叫爱。你看我是个母亲，我是个母亲，我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母亲，我都不会对我的儿子我永罚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你，不会的，对不对？何况是天主呢？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有限，他知道整个成长背景是什么样造成我那个部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怜人，来到世界上的人都是可怜人，都带着各种伤，一路上走跌跌撞撞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纪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对不对？我们都这么辛苦的，天主不会24小时盯着我看你看你这是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又是这样，那就是阎罗王了，那不叫天主，不叫爱。真的，放大你的格局，放宽你的思想，天主远远比你还想象中还要大， 那个爱也比你想象中还要大。你如果在小小的角度当看天主，你永远不会认识他。真的，他天主大过天主教会，大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不要用那个小鼻子小眼睛去看第四组。我的格局小，以为天主跟我一样的小，对不对？我们人为了方便启示啊，为了自己，常常把自己的心态投射在天主。我这样想，我这么认为，对，我认为天主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画他自己的天主啊。有的天主是严厉的啊，有的天主是滥爱的，什么都无所谓的，什么都不管的啊。有的是万应的，我求什么还是给什么的。所以每个人都在画他自己的天主，所以放宽你的格局，放宽你的眼光，你自己也比你想象中还要大，你里面有好多你不认识的潜能跟能量在你里面，他都等你去运用。每个人都有这个部分，我们不是相似基督吗？我们跟基督关系越好，我们分享他所有的能力，不是吗？耶稣也答应说我们可以做的比他更大，不是吗？那是我们自己小鼻子小眼睛把自己限制住了，以为天天告诉自己我这么糟，我这么坏，你都否定你自己，怎么能活出更好的那一面呢？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当你一个人会尊重自己的人，就有雅量去尊重别人，对不对？当我尊重自己，当我会原谅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能够去原谅别人。当我常常肯定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能够肯定别人。当我很忠于我自己的感受，我是个忠信者的时候，我对别人也忠信。我对我自己好负责，我自己很多事情哦，该我的责任，我们常常搞得清楚，人跟人有交界线，我们跟天主也有交界线，我们有位格的不同啊，很多事情是我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我自己应该去面对，不是动不动啊，这个交给天主，那个交给天主，他是干嘛的？捡破烂的。我们要分清，这事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在我的范围里面我自己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我自己该面对的，不是一句话我交给天主就不负责任就了事了。还是回到那一句，信仰的路程是有他有我的合作之路。不是什么都是他包办的，如果他是包办的话，我就不需要来一趟了，我就不需要来人间一趟了，他什么都包了，我干嘛来？还需要我干嘛？所以我们要看看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给自己一些时间陪伴自己，去多了解自己啊，比你做什么都更好。所以我现在想你们好不好，就想想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我刚才谈的那些问题里面，你有没有你什么样的问题在里面？你先花点时间，你坐下来让自己坐得舒服啊，让自己放轻松，坐得舒服一点，你怎么舒服怎么做啊，问问自己，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没有人形容我有什么样的毛病？有没有人常常告诉我，你看看你就是怎么样？你看看你就是啰嗦，或者你看看你就是爱管闲事，或者你看看你就是小气，或者你怎么样？有没有人在那告诉你？想想看，有没有那个部分？